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挺燥的哈，经常看前一秒还挺正常的一个人，突然不知道怎么就崩了。这不，今天一个叫张小龙的哥们儿突然火遍了互联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人大做讲座的时候，对着底下的学生们是一通输出。这哥们儿呢是教人家考公务员进体制的，但是他在这次演讲中大谈当公务员的不好，并且指出了种种问题，什么体制缩编呀，每年的报考与录取比例不合格呀等等，这也都是大实话。而且他说呢，说现在要靠保辅导班来考公务员的多半都是考不上的，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早点另寻他路。而且公务员是很没有前途的工作，看似稳定，实则浪费生命。他建议大家都应该活学活用现在有的人工智能小工具，去研究外头的股市，这才是之后的发展方向，能帮助人民轻轻松松财富自由，躺着都能变现。可能是觉得说完之后啊，群众们没反应，张小龙又表示自己上个月炒股赚了5000多万，就是来炫富的，结果底下一片死寂。哥们儿急了，觉得我这一片赤诚之心告诉你们捷径，让你们少走人生的弯路，怎么就照了沟渠了？台上他是苦口婆心，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是浑浑噩噩。可能是鲁迅上身，一时间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摆脱冷气往上走，于是乎神情激动，开始破口大骂，说自己不愿意跟这些蠢材浪费时间，一抬屁股走了，留下主办方和同学们面面相觑，想破头也想不明白这人怎么突然间就疯了。此事一出，网上舆论是一片哗然，很多人就开始翻他的旧账，说这人向来屁股坐得歪，之前就天天发表分裂呀、搞事情的言论，不知道为什么能在中国做企业挣钱，还嚣张了这么久。也有讲是因为中央开始打击国内的人炒美股，不仅要罚没所得，还得倒查好几年。而张小龙他这不恰好炒美股，最近还赚了几千万，可能啊是听到风声压力有点大，所以才一个没忍住爆出了这些肺腑之言。而且也有人扒出了他这粉笔自己的股价，从上市之初的15块港币到现在跌成了6毛，确实是大跳水，怪不得哥们劝大家别碰国内的股票呢。但如果你把他撒癔症让大家都去炒股这话刨出去，他对中国现状分析的还是很中肯的。当年轻人都寻求安稳，想要找体制作为庇佑，那么社会必定缺乏创造力，寻求安稳的背后是不思进取，就更别提批判性思维了。而所谓的导师，那些站在台上讲课的衣冠楚楚之辈，其实也是俗人一个，为了自己的营生说着颠倒黑白的话，从来不思考是否在误人子弟。有的人话好听可心思不纯，有的人话糙但道理是真，这其实也不是张小龙这哥们儿头一回唱衰中国经济。他之前访谈的时候也说过，年轻人得放下铁饭碗的执念，抓住那些被低估的行业赛道。你说一个做考公的为了挣钱，他鼓励你们都去考，不才是最好的吗？何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就应该跟很多人一样闷声发大财，然后脚底抹油就好了嘛。而这哥们儿之前也确实是这么干的，公司十年从籍籍无名到营收几十亿，他感叹过也感谢过这个时代，可能在某个时刻他也突然明白了，自己不过是大时代沉浮里的一粒沙，人家能让你起来也能让你下去。他觉得自己能从草根白手起家，年轻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他却忘了个体的差异，时代的红利。都说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大部分人还没等拿到那钓竿就已经要饿死了。所以网友们说这哥们儿确实傻，他说那些事实很多人听不懂，只能抓住他炫富这么一个点。反而是不少在商场里打过滚的，看过外面世界的人对他表示高度的赞同，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循规蹈矩一定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说谁对了谁又错了，不过都是局中人罢了。 而张小龙的话引发的热烈讨论也反映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差，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低，很多事儿被老百姓提起来觉得都是因果循环。这不是前年上海就传出过消息，说因为财政赤字，所以上海市政府去找佛祖借了100亿的款，但凡是上海叫得出名字的寺庙都纳了贡，尤其是静安寺交了48亿。好家伙，不愧是中国最贵的寺庙啊。此事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尤其是在央媒辟谣之后，那风言风语传的就更多了。很多人都说，你看还是文明社会好吧，不然按之前的直接就开展运动了。你看看迂腐，鸡生蛋，蛋生鸡不好吗？非要玩这么绝。而且人家说了，这是借款，回头烧给佛祖就算是还了。当年被当作笑话听的借钱故事，在今年中国大力严查各个寺庙这事儿出来之后，突然又活灵活现了起来。之前啊说借，这不是网友们吐槽吗？这次就直接套上了共产主义的外套，喊着财务审查，挥舞着小账本就去了。而重灾区是浙江、福建等等地区，活动密不密集咱不知道，但是这些地儿反正资金都挺庞大的。而释永信这次被拎出来当典型，也是告诉这些僧众别想干那个反抗的事儿。火烧少林寺能有第一回就能有第二回，还是乖乖的从了大官人吧。看似是嬉笑怒骂，背后反映的现实却是中国财政的不堪重负。不说别的，北京、深圳、上海多地的教师、医生已经面临难发、少发工资的窘境，就更别提很多地区的五险一金也已经停缴了，你反馈也没有渠道，很多人说连饭都吃不起了，并且工作时呢还不断增加。而背后的原因不单是简单的经济低迷，还有不少啊医院领导这类蛀虫一边默默地压榨员工，一边给自己发高昂的年终奖金。而这样的情况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不，前两天有一个博主莫名其妙的被请去喝茶，因为呢又揭开了社会主义的遮羞布。怎么回事呢？他闲的没事，问重庆当地环卫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情况，人家说只有800-900块，一个月都没休息，严重违反了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这些人平均年龄过了50岁，勤勤恳恳工作，却依旧是中国边缘挣扎的底层人，这就是很多老实巴交百姓的宿命。好，此番言论一出，重庆政府坐不住了，人家对外宣称自己是月薪3000的，于是乎连夜派人敲了博主家门，把他爹妈都带走了，让他们好好管管这个不孝子。更逗的是，他这种行为被认定为间谍，你说谁家间谍需要的情报是环卫工人的工资呢？而且呢，人没有办法创造出自己想不到的事，就中国现在天天宣传大国风采，就重庆动不动3D 城市漫天霓虹的这个迷幻，你跟人家外国人说这个工资一个月才不到100美元，人家得翻你白眼，说你造谣都不带打草稿的。可是很不幸啊，现实比谎言还荒诞，重庆这个工资已经好几年没涨了，哪怕是上海这种大城市，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不管是什么行业也就是4000-5000。至于中年人，再没有什么学历和手艺，房租、水电和日常消费用小指头想都能知道过得有多艰难。所以之前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小区的保安天天如此的无法无天，武能批斗业主，文能大白天与周公见面。答案很简单，因为3000块的保安这活哪儿都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就报复社会，跟谁赛脸呢？这不，杭州这两天就出了这么个事儿，俩小崽子手欠在电梯里来来回回的摁，结果被关电梯里了，求救了2个小时，人家保安也没理，原因是我就这么点钱，这事儿不归我管。社会经济的恶循环就是这样，当参与社会生产得到剩余价值无法支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那么连维持劳动力继续当牛马都做不到，因为已经引入尘埃了。大量的工作被外包，层层盘剥下来，你找不到会干活的人，都是在角色扮演。刚才提到医院，这不本身就已经发不出来工资了吗？而大量检查都已经外包给了第三方，基层医生的工资根本不足以支持他们自己在医院看病的。你说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医者不能自医吧？ 不仅仅是医生，教师这个行业也是重灾区，各种体罚谩骂的举动也多有发生。你说这算不算是没接上班的钱花朵给后头也接不上班的花骨朵们使绊儿？而普通人是何必难为普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你也不能怪很多人觉得心灰意冷，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居然还怀抱着梦想说国家能不能分配工作。你看看这年轻人还是经验少，你在田间出大力，人家在办公室啃烧鸡，都是工作，都说一样光荣，你们谁愿意啊？自由的选择是来之不易的，最起码你有能力还能搏出个明天，再开倒车可就真回大清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张小龙在人大这一番讲话到底是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中国北上广深事业单位普遍迎来降薪拖欠工资的热潮，官方称经济向好，谁好了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再见，拜了个拜。